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萌。
我是木木，大家好。
哎呀木木，你不要装你的声音，你一说话人家还是听得出来你是谁的。
哎，我刚才好像听某人说是找不到人来录音，然后我就赶鸭子上轿。
我没有这种苦肉计，你会上来吗？你不会上来的。那我们这样子吧，我们还是这个啊，讲讲我和小贝查的这个底波拉。因为像这种重要人物啊，需要个姐妹来和我们品头论足一番。你读过这个士师记第五章的底波拉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做的歌吧？
读过。
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也说了，哎，圣经里面呢会写歌带着唱歌的都是姐妹。
嗯，是
一个是摩西的姐姐啊，米利安，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底波拉。哦，当然摩西死的时候也作歌，雅各年老的时候也作歌，但是那个声音就哑哑不好听了。还有一个应该音乐很好听的，就是洪水以前那个尤巴，嘿嘿嘿，可是啥都没留下来。这个从姐妹的角度来看，这个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这个你自己有什么体会？你觉得现在在教会里面这个姐妹应当多多兴起吗？还是姐妹太兴起了呢？你对教会你所接触的弟兄姐妹这种服侍的情况有没有什么感想啊？
我现在目前接触的教会大家都还蛮有共识的，就是姐妹都觉得说应该要让弟兄出来，但是呢现状好像又不如意，就是弟兄就是不出来。
弟兄就是不出来。
对。
你现在你普遍接触你看见的弟兄，你对他们最不满意的有哪些方面？
这个我可以说吗？
你当然可以说了。
待会很多砖头就抛向我了，这本来应该是砸小贝的。
他不知道往哪儿丢这个砖头。你们希望一个服侍的弟兄，你希望看见他什么东西？
敢打敢冲的那个样子。
哦，敢打敢冲没关系是吧？就是做错了也没关系，
做错了也没关系。
可是在神家服侍做错了行吗？
都在长大吗？
可不可以先从交女朋友的这个地方练习敢打敢冲一下？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现在有没有遇见弟兄他们是在想这个服侍的事情啊？
比较少。
比较少是吧？那这个现在是这个在亚拿之子加山的时候，又在亚义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这里面讲了两个问题，其实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社会问题啊，社会问题就是从服侍主的角度来讲，大家都需要绕道而行。这话你听得懂吗？
不是很明白。
所谓绕道而行，就是你不能够就说我要服侍主就服侍主了，对吧？你聚会你首先要被批准了，你还有地方 你去哪里找这样的地方给你聚会？我们在这里是很多人自称为传道人的人，因为美国很自由啊，他可以开个地儿，他可以在这个商场里面租个小铺啊，挂个牌子，取个名字，他就称他自己为这个传道人，他就可以开地儿了。这是讲的非常非常难听的，可是真的有很多人这样做。
这也太爽了吧。在国内绝对不可能。
是，所以我说这是绕道而行嘛。我们在这里你传道没有人逼迫你的，随便你要传什么。这里还有常常看见街头布道家啊，尤其是我们这个黑人弟兄。来，有的人很有意思，他就拿一本圣经，礼拜天的时候他就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他就喊呢。你是在国内不容易看得见的，但是你要服侍主呢，你总得绕道而行，你或者加入现存的结构啊，或者呢你找个小道自己埋起来做，但是那样也真的是不容易做。所以这弟兄恐怕他们看不见这条路的出路在哪里。
那该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这个世外桃源没办法从海外想出办法来，真的有太多很麻烦的地方。这是社会的问题啊，政治的压力当然就更不用讲了。但是第二个就是说官长停职，哎呦，因为服侍主被看成是一个职业，一个必须有位置的事情，所以多半的弟兄啊，他就算想服侍，他的想象力是很有限的。 他觉得说我要服侍，我就是去做牧师，我如果不做牧师，什么叫做服侍？哎，这个我在这个立位记的查经里面和姚记谈了蛮多的。嗯，你有没有遇见什么弟兄啊、姐妹或者是夫妇自己在找路走的，有没有？
我昨天还在跟一个姐妹聊天嘛。
嗯，
这个姐妹的教会她有一个传道人，
嗯，
她大学的时候就立志说要
服侍，
自己奉献出来服侍、嗯、然后她也真的那样干了。可是呢，好多的弟兄姐妹就开始说她嘛，说她年纪轻轻的，大学刚毕业，也不工作，也不养家，
也
不赚钱。
哦，
后来有好几位就是有同样心智的弟兄，
嗯，
商量说要不要成立一个公司来维持自己的生计，
嗯，
这个公司所赚取的所有的钱财就是用于教会。
现在在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弟兄姐妹可以效法、可以走出来的一个榜样。那从弟兄来讲，几乎是非常非常难，很少看见有人走出来。你要走出来，你身上有十八般武艺，像这个弟兄要是能够做生意，又能够找到一些同好，能够跟他一起做，那当然是挺好。可是这个条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开玩笑。
对，没错。
姐妹呢，你在国内认识多少就是蛮愿意服侍的姐妹，可是就是有点被卡住了，这样的情形，你自己认识多少？
我觉得我身边凡是我认识的姐妹几乎都是
嫁出去的有多少？
一个都没有。
真的啊？
情形比较尴尬。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念圣经的诗啊，需要会念啊，像他这个要会欣赏他的苦情啊。
嗯，
就第一个这个底波拉，他说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这个等我这两个字里面，这是多少心酸，你晓得吧？
只能一声叹息。
你等人至少呢，责任不在你。你发现别人在等你的时候，你就可傻了。怎么会到以色列到了一个地步，在等我兴起来做以色列的母呢？那最后他给自己下的结论是这样啊，底波拉兴起，兴起，你
当
兴起，兴起干什么呢？
唱歌。
对。很多人他引着他的圣经他就忘记了。底波拉是兴起唱歌，他唱歌唱什么歌呢？唱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你也应当奋兴，你奋兴起来干什么？掳掠你的敌人。
掳掠你的敌人。
对对对对对，这个男女有别挺麻烦。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举几个例子？你不用讲名字了，当然了，对不对？那他们现在走到什么地步？他们面对的困难又是什么？
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在教会里面的困难、嗯、一个是在社会上面的这个困难。
哎、okay, 好。
在教会里面呢，就是他有点不上不下的，他很想要做事情、嗯、但是又知道说又守着说自己是个姐妹，
嗯，
不应该过于的出头。所以我认识的很多姐妹，她们后来就转战到什么呢？比如说主日学啊，
教小孩，
教小孩，
嗯，
有的时候去管账啊，
嗯，
能够在后边他们会尽量在后边。
对，
那么在社会上呢，他要承受的压力就是很多人不解，哎，你们基督徒怎么到了某一个年纪怎么这么怪啊，不出嫁、嗯、就会直接用这件事情攻击到他的信仰。
嗯，
所以这就使得姐妹的处境非常的尴尬、
哦、就是说至少在国内来看，这是外行人看起来，不是说你不嫁，人家可能认为你做修女的，他不会欣赏，他只觉得你奇怪。
没错，是这样的。
哦 OK， 他们在教会里面服侍，这样跟着服侍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苦水呢？还是
看人吧。
那有没有你有没有认识姐妹她干脆就起来做以色列的母了？
曾经我认识一个姐妹，她、嗯真是这样做，但是做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发现做不下去了。
怎么说呢？可不可以讲详细一点
啊？比方说他一开始很带查经啊，然后也讲道啊，
嗯， 嗯，
可是当他发现这个处境，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两点开始越来越凸显的时候，
嗯，
那么他自己站在讲台上就非常的受攻击，
里里外外自己心里面也不是这么平安，外面也有一些闲言闲语。是，
对，所以他最后就退下来，然后他现在呢是在一个神学院里面教英文。
哦，原来是个办法。但是国内确实还有很多女传道，她就决定就是上纲上线做革命先烈，因为你没办法嘛，你不服侍就更那个了，就更没有路走了。
说实话，我不知道国内到底有多少，但是我在中国的南方、其实还比较少。
嗯，
可能是南方有很多的这个海外的人进来，
哦、有可能。
除非是政府的那个三次啊或者怎样、偶尔会出现几个，但是他也是挂名执事什么的。
嗯，
在家庭啊或者是一些私人的这样的聚会，我几乎没有遇见过，几乎没有。
海外的基督徒对这个东西还是比较保守的看法，因为而且海外有足够的。这个能干的弟兄啊，他们能够带着头去掳掠你的敌人。
对，
这些事情它的麻烦的地方就是说呢，当你要自己去走这个路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没这个时间去浪费，因为圣经里面还是有所谓的大道，你不能大道无人行走啊。你在试着从这个环境里面去摸啊，就算你摸出来了，可能还是别人走不通的路，是麻烦在这里。啊，在你身上可以做得成，在别人身上做不成啊！就为什么末世很麻烦？你看解放之前，王明道可以做得起来，尼克森可以做得起来，宋尚杰可以做起来，还有好多好多传道人他可以做得起来，因为社会给他的限制小
啊。
现在你看，但是人口就增加了多少？你要找个空地，就是啊，你要找个空地空房子，你哪来的资金？而且就算你做起来，就算有人给你资金，你做起来还是碰到刚才的问题。你这个所谓人能够行走的大道呢，必须是不单你能走，别人也能走。你就是只有你能走，你前面开路，后面又被堵上了，那你这个非常非常麻烦。
是是是。
因为以色列，你看大卫他在建圣殿的时候，他那个高明其实不只是建圣殿，而是当他建完圣殿以后，所有的百姓各从其位，那这是很难很难的。你看摩西、约书亚带着百姓打进迦南地，那个问题还小，因为神替他分配好了啊，利未人干什么，会幕干什么，各百姓干什么，规矩都还很新鲜。等到大卫的时候，已经是世袭之后，扫罗统治全国，早就该做这个都做那个去了，连约柜都找不到了。然后大卫身边还有一大堆跟他打仗打天下的这种江湖好汉，600个，你这些人你摆不平，你什么施政方针都弄不出来，就像中南美洲的政权一样，三天两头给你搞革命的。你看大卫自己的儿子就赶起来反他，为什么？他看着榜样相当多了，他们是非常好勇斗狠的一批人。大卫不但是把约柜接回来，圣殿建起来，利未人全部找回来，这些军长啊都给他们弄了一定的职位，让他们安安分分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利未人在圣殿里面服侍，这个叫做预备建殿的材料。所以所罗门那个殿建起来的时候才这么轻省啊，
是
一下把以色列国带到一个很辉煌的地步。现在我们的问题真的远远超过弟兄如何、姐妹如何、教会如何、福音如何，因为这个能走的路是越来越窄了。那你在这个旁边这个观察了这么多年，你有没有什么一个啊，你想象的模式呢？一个理想的状况呢？
我也正在纳闷儿，所以您给我说说看。
我跟你说说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年呢，我们所能说出来的其实很有限，而且只能在海外行得通，在国内不见得行得通。那么行不通呢，仍然需要走。有一些的部分是行不通，仍然需要走啊，这包括哪几部分呢？就是第一，在场上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喜悦。在神的国里面，仍然需要有全职的弟兄，这个没有办法。
是，
在这个全职的弟兄，我们目前所想出来的办法，这个办法一点都不理想，可是呢，至少还可以稍微走几步。就是说呢，你们家里有一个人代职，可能是你的妻子。啊，或者有一些有见识的弟兄姐妹呢，愿意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但是你做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这个代职工人。现在这个社会的好处和从前不一样的好处呢，就是说女人做事啊，并不遭到社会的非议，
对，
反而女人不做事呢，麻烦。那在海外，尤其是这个美国啊，西方社会它比较传统保守的观念呢，就是姐妹，尤其传道人的妻子是不能代职的。哎，这个不是蒙哥替自己说话啊，我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好多次了。旧约圣经里面几个最明显的所谓姐妹的榜样啊，像这个箴言书最后一章，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这个大家一般就是背这一句啊，其实你往下读的话，你只要问自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请问她是一个代职的妇女还是一个家庭妇女？
我觉得她是一个超级女强人。哎，
她是女强人不错，可是她丈夫一点都不受威胁的。同时她这个所谓的女强人是什么，她很大的一个特色跟我们现在的思想不合，就是她其实是一个代职的姐妹。
没错，
因为你看嘛，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并不缺少利益，这不只是缺少忠固啊。啊，一般我们传道人的妻子最重要的职分就是她丈夫上台的时候能够在底下做评审，下台之后给她打分数，像选青春偶像一样，这不太一样。她直接说她丈夫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是很难的。可是她怎么样使她丈夫有益无损呢？除了其他没说的地方，这个箴言里面特别提出来的是什么？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他好像商船，当然这是讲到他的身材，这个我从小贝的世外桃源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
从远方运粮来
金玉良言交给各位姐妹，不要怕变成商船，从远方运粮来，他是做国际贸易的。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把当做的工分派卑女，他是做老板娘的。他想得田地，他是做房地产的，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哎呦，
还是农场主，
说不定还是非洲圈地的农场主，对不对？他以能力束腰，使他手拿燃线杆，手把纺线吃，嘿嘿，他自己很有两把刷子，没有他做不来的事情。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这一切的事情通通拿过来。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他很有打算，他很有积蓄，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做的。他丈夫干什么？他丈夫就坐在城门口和本地的长老通坐，为众人所认识。他丈夫不怕出头。
我忽然有一个疑问呢。
嗯，
这个是那个利木伊勒王，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
对，
这个是他母亲的期许呢，还是真事儿啊？
哎，这个可能是他母亲的期许，也可能是真事儿。因为这个，照我们目前讲，这个利木伊勒王呢，就是所罗门王。
嗯，
所罗门王的妈，就算他自己不是这样，他至少他看过一个姐妹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亚比盖，亚比盖非常非常的厉害。亚比盖是旧约里面有数的人呐、
啊，是，
绝对是个杰出的姐妹。她偏偏就是这样的姐妹，就嫁到那种拿巴。
对。
可是你看她无论是家里的仆从，还有大大小小的事情，还有她怎么样处理大卫要来杀她先生的那个场面。还有他怎么说话，怎么有智慧，哎呦，真是没话讲的一个姐妹，没话讲的姐妹。那这个姐妹真是做了以色列的母啊，谁真的帮助大卫啊，对大卫最有帮助，其实亚比盖。要是大卫那一刀杀下去不得了的。
那倒是。
是不是？
嗯，
所以你说我们在世外桃源里面，好像蒙哥有个名声，就是不要姐妹在教会服侍，不要姐妹在教会服侍。实际上，从圣经里面看呢，姐妹的服侍范围非常非常广，而且一个愿意服侍主的姐妹，她如果很有经营的能力，绝对不定罪。只是她必须要让她的丈夫一生有益无损，这个可以是你的目标。你这个目标定好了，哪个弟兄有福气，哪个弟兄娶到你。所以你看，从圣经里面看呢，实际姐妹服侍的路非常广。她只要把心智定好了，尽管她去做她手里愿意做的。我就认识一位姐妹，她挺能干啊，她很能做生意，可是这个姐妹很有定性的，她的钱拿来服侍主，她要支持的事情或者她有负担的事情，她可以给你做到底的。
啊，
她的先生就是。蛮可惜，但是时候未到了，盼望主的恩典还够。他的先生既然尽管是基督徒呢，但是好像不是很有见识，也不是很争气，还给他找了很多麻烦。但是姐妹是有这个定性，她可以常年把该做的事情做得很好，做得很稳定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后来现在尤其在美国，这个姐妹成了很好的经理人才，很多的医生甚至外科医生是姐妹。为什么？她不怕累，他在很累很烦的时候，他还可以保持他工作的水平， 不像弟兄啊，弟兄一累了他就是什么都算了。那你看姐妹，哎，她把事情预备好了，然后她能够让她的丈夫一生有益无损。如果有人娶到她，算那个人的福气；如果没有人娶到她，这个姐妹自己做老板娘也不错。
嗯，活得挺潇洒。
活得很潇洒。一个弟兄想要服侍主，他就不能这样做。其实他没有这样的自由。我还一面去做生意。
怎么说？
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例子啊。
哎。
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例子，但是旧约里面你说亚伯拉罕、约伯他们，但是可以，是可以啊。可是那时候神的教会没有交托他们，教会一旦交托了，整个的例子都是专心一祈祷、传道为师啊，甚至包括保罗。那这个我们节目已经说了很多，就不再说了。保罗，我们老说他支帐篷，什么他支帐篷？他被关在监狱，他支帐篷那几年呢，了不起在以弗所那几年，他是为了给当地的长老做榜样，让他们知道怎么服侍主。啊，所以我不是在反对姐妹在教会里面服侍，可是一个要姐妹的服侍，你要求她全职，这个不见得是对的路啊。现在的弟兄很迷糊，他一听见姐妹要服侍要爱主，他就要求她全职，这个全职干什么？圣经的榜样不见得是这样，但这番话可能是啊，又要惊世骇俗了。
你刚才说，我就想起前不久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个传道人，他三十好几了还没娶，
还没娶。
然后呢，有一个姐妹也是三十好几了还没嫁。
嗯，
这个姐妹想嫁传道人，这个传道人想娶一个认识神的这个姐妹，那大家就把他们凑对了。
结果呢？
姐妹完全没有问题，结果这个弟兄就很有问题了。
哦，他嫌他长得不够好看，嫌他年纪太大，是不是？
错，他嫌他钱赚太多。
哦，这样子啊。这只是弟兄没见识，没好好读圣经。那你就要来跟蒙哥查几次经看看啊。
他就嫌他那个钱赚的太多，他说你既然要跟我，你就应该做一些比较低职务的、谦卑的那种职务的，然后我们过着贫苦的生活。
这是非常非常童话故事，中国童话故事里边的思想。
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气愤，然后这个姐妹也非常的不解，她在问，难道我做的是错的吗？
照这里看不是错的，
对，
照这里看真的是不是错的啊。因为就这么说好了，我宁愿姐妹有很多事业上有成就的姐妹，也不愿姐妹成为在教会里面很有成就的姐妹，因为那样带来的后遗症是很大的，弟兄更出不了头。这个巴拉跟着底波拉，第一次能够出头就出头了，要是第一次出不了头，他一辈子难以抬头，几千年下来这个巴拉还是没办法。
可怜爸爸，
不得翻身呢，不得翻身。甚至到了新约里面，你看这个以弗所教会，保罗他看见马其顿人的异象，他一到那边所遇见的就是这个所谓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啊，他们是一个祷告的地方。那我们后来晓得啊，这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写得很清楚的。当然这种是圣经的小地方，不过这个小地方确实可以读出大学问来，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你不能讲保罗支帐篷为生？保罗讲得很清楚啊，你看看那个事情也晓得，他被打得到处跑，他哪里去支帐篷啊？对不对？根本就不够他用的。他自己也说，我有缺乏的，是谁给我们补上了？是马其顿那边的弟兄给我们补上了。
嗯，
他在马其顿根本就没有待多久啊，哎，一直到了哥林多这一带，还有所谓希腊的贵妇人，很多姐妹都是相当有经济能力的。他们在帮助保罗，那以至于保罗可以向哥林多这群比较资质不好的弟兄、问题多的这些家庭夸下海口说，我绝对不从你们这边拿任何东西，因为你们不够资格来欣赏，来与我们同工。可是从同样马其顿那边，他就拿得很好，他觉得他当成馨香的供物啊。那尤其啊，我们在很早的节目稍微说过，就是这个新约里面的第一家庭，新约里面的第一家庭就是百基拉和雅居拉
啊，
就是从意大利来那一对支帐篷的犹太人。
嗯，
保罗提到他们几次，一向都是把他太太的名字摆在前面，大概只有一次把他先生的名字摆在前面。
哎，这个你都注意到了，没注意？
你仔细去读，你仔细去读，这个姐妹非常厉害，这个姐妹显然是个职业妇女。他们一起开始了好几个聚会，尤其他胆子大。你要知道，当时不是说他的先生愿意把保罗怎么样，他这个太太能够把保罗接到家里面来住。这个保罗是个政治犯，是不是？本族的犹太人也在追杀他，他是一个非常受争议的人物。他们这对夫妇也是犹太人啊。
嗯， 嗯，
也是跟着保罗刚刚信主的啊，怎么来这么大的本事？后来以弗所的教会、罗马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没有一个地方跟他们脱得了关系的。
嗯，
那他们游走的时候怎么办？我跟你说，保罗之所以每次把这个姐妹的名字摆在前面呢，那实在不是没有道理的啊。今天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姐妹服侍的角色，往往真的是看偏了。其实，哎，就荣蒙哥讲一句话，你如果是一个专心爱主的姐妹，你又觉得好像怀才不遇啊，就恨不得有几个比较有志气的弟兄和你一起来闯天下，但是你又知道你在教会里面服侍不开，你尽管去做你手中能够做的事情，你早早起来啊，甘心用手做工，你无论是做了老板娘，你无论是做了总经理，你把你的心智留着，但是不要随便嫁不要嫁拿巴。你知道这个帮助保罗的这对第一夫妻，他的先生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只要听话就可以了。他的先生甚至是不是全职服侍都成问题，但是只要听话就可以了。
哎，你这样子给姐妹出了一个难题挑战。哎，
是一个挑战呢，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你固然可以立志嫁传道人，但是你只要嫁了一个甚至不像你这么有见识听话的弟兄，你们在一起也可以为神国做很多事情。可是你得知道你为神国做什么，为神国做的事情几件。第一件很直接的就是经济上的问题，因为现在在国内啊，我知道国内弟兄姐妹还是没有这个拿出来奉养传道人全部给教会的这个习惯。其实你说十二个人里面十一个人拿出十分之一来养剩下的第十二个没有问题，这是上帝的算计， 对不
对？
而且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不足。但是这个东西姐妹要拿主张，姐妹要能够拿得出去。就像我刚才跟你讲那个姐妹，这个姐妹是个老板娘啊，她是只要神国有需要，她是非常非常慷慨的。我们出来桃园是不需要钱的，因为我们做工一向是这个以没成本来做工。可是如果有什么需要啊，从前有一些有传道人有很大的需要，跟他讲一句话，他能够拿得出来是绝对甘心，他先生听他的话啊，这样也成。还有呢，就是姐妹要有见识啊，尤其你自己有了一些社会经验，有了一些教会经验，如果你心里面不是眼目高傲说我要做全以色列的母的话呢，你心里面就算做了以色列的母啊，还晓得自己只是兴起唱歌的话，那姐妹往往很能识货的。他能够看出这个弟兄是好料子，他能够知道在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在那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弟兄稀里糊涂的，就像你刚才讲那个传道的弟兄，他脑子里就是一个童话故事的想象。所谓传道就是穷传道啊，所谓传道就是苦传道、
啊、
所谓传道就是要穿草鞋。有这个心智固然很好，可是这个不能变成你的律法。在西欧国家，包括这里许许多多的教会，他们的宗派，他们之所以能够派出传道士，他们之所以能够他们在圣经真理的信仰上历久不衰啊，那跟他们很多很多有经济能力的信徒，有远见有经济能力的传道人有很大的关系的。
嗯，
你别怕了，我们不是追求富裕的生活，但是你不能怕有钱。你别怕，你单是把一个教会建起来需要多少钱，对不对？它需要一些的魄力，你要把整个的社会的制度、教育的制度建立起来，太多地方需要有魄力的人，全时间的传道人只是其中一个部分。那谁能扭转这个局面，让中国爱主的弟兄啊能够成为有见识、敢作敢为啊？那这个局面是要从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给他翻过来的。
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翻过来，
真的弟兄耳朵都很软啊！你跟他说过来，所以姐妹啊，能够对弟兄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而且是非常必要的，要不然他根本不可能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除非他去守独身，他有守独身又没这个办法。
嗯，
现在到了年纪的年轻弟兄在国内，难得有几个不陷在网络的色情里面，不被他捆住的，你怎么办？各方面都需要姐妹，可是弟兄给姐妹出的主意就是说，姐妹啊，你要服侍主，你全职出来，全职出来干什么？
一起饿死吧。
一起饿死了对神国有什么帮助呢？
对自己有帮助，先走一步了。
好吧，木木，我们是不是谈的差不多了啊？
没错，
今天我们先这样聊聊吧，你再去看看你有什么感想啊，再我们可以再上来多讨论讨论，对不对？因为我希望、 我希望你能够做一个这个
才德的妇人是吧，
花木兰能征善战是吧，
我后悔了
跟我做节目几乎没有不后悔的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